Hello， 大家好，我是 DL， 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们关注女性成长和自我探索。本期我邀请了写人，她是职业巴西柔术运动员。写人在本期内容中分享了在柔术和生活方面，她是如何不断的尝试突破自己，获得了现在她非常热爱的生活状态。她说，巴西柔术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那一部分。我们聊下来，我真的非常喜欢她飒爽的性格，也很难想象她曾经在机关单位工作过，开过店，然后在将近30岁左右的时候才发现了巴西柔术这一项运动，之后就一步一步的精进自己的技术，获得了2022年巴西柔术北京公开赛级别和无差别的双冠军，2023年海马杯成都联赛级别与无差别的双冠军，2024年第二届浙江省柔术公开赛双金等优异的成绩。我相信本期节目同样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不同的启发和温暖。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记得和我们留言互动，并分享给身边的姐妹。
I wish I knew how it would feel to be free. I wish I could break all the chains holding me. I wish I could say all the things that I should say. Say I'm loud.
那么接下来邀请雪人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希热尼维吾尔族，我是一名巴西柔术职业运动员，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们之前就是线下也聊过，然后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的成长故事也非常的吸引我，所以希望能够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一块聊天，去聊一聊你是怎么 一步一步走上了这个巴西柔术啊，这样的一个对于过去来说是很少会有人知道的这个运动项目。
总的来说，我是2006年然后从新疆乌鲁木齐到的北京，我从2006年开始到2010年一直在机关单位然后工作，自从2010年我就辞职之后，就先接触的拳击，然后大概的方向来讲就是拳击泰拳，然后最后才接触的巴西柔术这个，因为我自己呢首先特别热爱这项运动项目，而且我不能说是这个项目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利益上的还是是什么等等，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就是喜欢这个，所以我就想啊，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头越来越好，完了之后拿成绩。如果是换作是以前的我的话，就比如说在机关单位，然后呢边上班边训练，如果是这样有可能还达不到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有可能也当不了这个职业运动员。因为如果要当职业运动员的话，那肯定是首先这个时间精力完了之后都在训练当中，而不是在你工作完了然后你下了班休息一下再去训练，这是当不了一个很好的运动员的。
所以说精力上还是会分散，
所以说很多职业的他最好是从小的开始会比较好一些，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各个方面都提高的会特别好。我应该是20多岁2015年2016年开始这么接触的这些运动，所以说呢也不能说是太晚也不能说是太早，反正是以我的这个身体素质和这个时间的安排还有规律能达到我现在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挺满足的。
对，那到底是他的哪一个点就是特别的吸引到你，以至于让你想要去当职业的运动员，而不是把它直接当成一个业余的爱好？
如果是这么问的话，这个还是跟个人的性格有关系。然后呢我是一个就是开朗就是挺好动的一个女孩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巴西柔术跟其他的运动项目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不知道你看不看那些UFC 啊什么那个
我有见过，
是吗？
对对对，
有那个我们老乡也是那个李锦亮，完了之后还有现在很有名的那个张伟丽啊，他们都是最后练的就是巴西柔术嘛，所以这个巴西柔术属于是一个终极格斗。所以呢在这个终极格斗也就是巴西柔术来讲，反正我是觉得他这一项运动是非常有魅力的，而且就是相对来讲人体下棋它包括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还得个俩人一起打实战对抗性的时候你还得动脑子跟技术沾边，所以呢这里边包含的技术还有身体的素质还有柔韧性还有爆发力还有等等等等包含的东西非常多。就是总体来讲这个里边吸引我的就是一个跟人体下棋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在练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其实它可以播很多层，你在每一个层次上都可以精进一些。
然后这个两人平常打实战的时候，就是能看出大概的能看出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或者是因为手把手的去打完了之后，这样的话就是你能感受到对方的这种他给你的那种信号或者是暗号啊，或者是那种因为他的柔术里边有很多技术，这个技术分散了之后，在你的身体上展现的那种反应，还有他给你的感觉和你自己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这么说的话好多人不太理解，但是接触了柔术之后这里边的东西太多
就这种丰富的东西，
对，
就是真的让你吸引到你，并且跟你的性格也有一点相吻合的部分。那其实我好奇啊，就是你在做这个职业运动员的时候，就是你们对打，其实我觉得巴西柔术是不是也会有女女或者是男女混合这种对，
男女混合，男的男的，女的女的，但是好多人第一次看了之后他肯定看不懂，就感觉两人在地上滚来滚去的在干嘛就是有些女孩子就有些偏内向的话就可能不太敢接受这个，因为这个就是零距离的身体接触，有可能好多人就是避讳这些嘛，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接触时间长了之后就完全没有就是说啥我不好意思。
你刚开始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不好意思的阶段？
刚开始也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呢就是因为什么人都有嘛，也有年轻的，也有老的，也有小孩，也有这个成人，有各国的，
就是说在格斗当中，那你觉得就是跟他们跟不同年龄段或者是不同的性别的人去做格斗，你觉得就是他们之间会有怎么样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中年人跟一些成人的话，他肯定会体现在这个体能上跟不上啊，就是像大的年龄，如果是年纪太小的话，他可能会技术上会有一些欠缺，因为毕竟在提升当中。如果还有就是职业跟不是职业的业余的两人打起来的话，也是有对抗的话，可能会体现得非常大，就是一个有技术，一个没有技术啊，或者是他这里边还是包含的东西挺多的。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你用的是技术这个词儿啊。
对，
因为我们在想象这个格斗或者是拳击这一类的，我们通常会把这些运动跟力量，捆绑在
一起。
就比如说你这个人就是不管是在体重方面还是你在肌肉含量方面就是你特别的魁梧特别有力量感的时候，那你可能在做这个像运动的时候你可能在一个绝对的优势，但是你不断的强调了这个技术层面，所以如果说两个人在体重呀或者是力量方面比较悬殊，但是一个人技术更好的话，那他会有胜算。
简单的来说，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再有技术的话，但是像对方就是他体重特别大，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说是无差，就比如说60公斤跟100公斤的打起来的话，那肯定的你技术非常细致的话，但是你碰到一个100公斤的甚至是120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肯定是力量压着你所导致的你技术展现不出来，这种可能性太多了。对，它不光是在柔术里边，但是还有其他的运动项目里边也会体现的很明显的。
那男女差别，如果女性练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上手，也能更好的去防身，只要对方跟你的力量这个差距不是特别大的话，那女性通过这个练巴西柔术也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
对，可以，没问题的，是这样的。因为女性的话她总的来讲比男性上手快的原因是，像大部分女性就很细致，而且柔韧性很强，像掌握的技术会比较多。
哎，那你是怎么发现你自己从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肯定是发现到原来自己还是比较擅长这件事情？
反正我是就觉得，因为我是从小就特别好动，在学校也是就是所有的成绩里边体育的这个成绩是非常突出的。我自从来了北京之后，我接触了这么多的运动项目之后，我就觉得我得去尝试，我得去感受它给我带来的一些快乐，还是运动上的一些，因为我就想去尝试，所以我就一级最后就到了这个也算是中级格斗吧，我自己认为是中级格斗吧，就是柔术地面上，
对，
我觉得非常合适我。
是，但是因为你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自己上学期间嘛，就是比较好动啊，就是体育方面特别好呀，
对，
但是就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的话，如果说班里面的哪个女生特别好动，然后体育方面特别强的话，可能会在周边的大人的眼光里面就觉得这个女生不文静呀，是吧？
对对对，过去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觉得啊，你这个
对
学习不太好，但是体育好。但是以前像我们上学的时候，确实是这个体育不是占优势，
是
对。但现在来讲啊，现在好多小学二年级、三年级体育好的话，他肯定会初中、高中的时候要加分儿，啊，这点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不像我们过去似的，就那种对。
因为会有一些女孩子就是会因为自己的不管是在体型呀，或者是说她本来性格里面就会很好动，或者是说会跟男生更容易玩到一起，
对，
这样的话那可能通过就是周边人的一些话语的话，反而会想要去收敛自己，想要去再重新回到就是比较端正的
对
女性的形象
里
面，
对
对对对，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安全嘛，
对，
但是就是你是怎么不受这些
啊，也不受这些条条框框的什么，因为我是家里边只有我一个孩子，然后我父母呢就是每天上班在政府机关单位，我是从小就是喜欢跟男孩子一起玩，也挺喜欢跟女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就是那时候吧，就觉得因为我妈就是很开放，思想很开放，我觉得他觉得培养一个孩子一定要散养为主，不能说是给他从小开始要给他规划一二三等等，我觉得我妈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对的。
因为就是包括我自己在选择我自己某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需要旁敲侧击做一些很多很多前期的准备了以后，然后感觉我能在这上头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呀，或者是别人的认可之后，我才会放心的去进去。但是你刚刚开始接触比如说泰拳，你只是因为你自己开的店旁边有这么一个泰拳的一个馆，然后你就进去，就相当于
拳馆
啊，对对对，就相当于我去健身，然后有这么一个健身房，那我就进去了，对吧？但是你发现了这个东西你很喜欢，然后你就后面就直接就投入到这个里面了，中间的内耗实在是太小了。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对于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有一些身边的人也好，物也好，这个交朋友也好，婚姻也好，反正我如果是哪怕我定下来了，我喜欢这个，我不会管其他的，我就是想要这个，我就是想活成这样，因为我就是想这样，抓住一点之后，我就会一直的琢磨这行也好，琢磨这个人也好，或者是事业好，然后我就会做得更好，因为我最喜欢呀，对吧？我如果不喜欢这事儿或者不喜欢这人的话，我也不会去碰，我也不会去搭理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像比如说拳击也好，泰拳也好，巴西柔术也好，所以我就喜欢这个，所以我就喜欢的话，我才会去从学完拳击之后，我就去了泰国去这个练了泰拳。然后呢，在泰国的时候，我就接触到了这个巴西柔术啊，我一看，哇塞，还有这么一项这个运动项，我觉得非常吸引我。因为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就在那天就是正好是上舞蹈服，因为巴西柔术分两种嘛，一个道服一个舞蹈服，因为我正好看见遇见的时候就是舞蹈服，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一定要练好，我一定要练好之后然后再说下一个吧。结果练好之后，然后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天一天这个累积经验完了之后就打比赛，没想到比赛的成绩非常理想，非常好，然后我就想的是，哎，这个是我最离不开的这一项，我生活当中不能没有柔术，是这么个意思，现在是我可以什么东西都不要，但是我就要柔术。
为什么？
反正就是喜欢，因为柔术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完了之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比如说练柔术的时候，哪怕就比如说我跟某某某我不认识，但是呢一起上垫子，然后老师讲完课，然后要打实战的时候，就是俩人一起打个五分钟实战也好，或者是打个两局三局也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认识，而且会关系很好。
哎，你说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角度，因为我们通常比如就拿我们两个认识吧，我们两个也是因为中间的一位朋友然后介绍我们去认识，我们会坐在一起能聊两三个小时慢慢去接触，但是这个过程是需要 花两个人很长一段时间的，
但是荣树不需要这个。比如说我俩不认识哈，但是我俩不认识之后，我俩在某一天某个场馆，咱俩一起上了柔术课，然后上了柔术课之后呢，咱俩认识了，就是也不认识，就是但是咱俩开始一起做动作，就是做搭档。完了之后做搭档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说话呀。如果是俩人练的时间长点的话，可能会实战，实战的时候可能会打完之后，可能会关系会
更好。
我能了解你很多，
你可以介绍一个你在就是柔术上认识的一位朋友吗？
那我说一下我师傅吧，因为我认识我师傅是也是2021年的过年的时候我认识的，那时候我也是。因为他很有名的，他是获得过很多一些比赛的成绩，而且成绩也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人，他也是一个黑带。我跟他认识也是去他的馆认识的，当时他就一眼看见我啊，就觉得两人就非常能说得来，而且他长相吧也非常，他不太像中国人，他虽然是东北人哈，但是这个长相非常像维吾尔族，浓眉大眼的，这个也是那种比例啊、身高啊什么的，就是特别的，完美。所以我就呀，我说你是这个什么民族啊？少数民族还是我心里想呢，他肯定就是一个混血或者是，但是他跟我说我是东北的，我当时惊了，我说对呀，我说哪有这样？就俩人一起聊了很长时间。我那时候在原来的那个馆，原来的那个老师正好是要离开北京，所以我就是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吧，去了我现在这个师傅的这个馆，然后呢一直就跟他训练，然后学了也很多很多不少的东西，包括柔术上的也好，或者生活上的一些知识啊。
为什么你决定让他当你的师傅？除了他可能在这个柔术上面他是很有成绩的，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吗？
如果说是要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呢，我是属于一个挺冲动，而且有点偏向，就是还是跟性格有点关系吧，有点偏向极端。其实像这种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是呢我觉得我师父跟我是完全是两种人，因为他就是非常细腻，会多考虑多看，他每次就跟我说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我有时候看不到的东西他能看得见。所以呢因为我做事儿的时候，事儿是我做的，旁观者就是我师父。如果是这么样的话，我师父看问题比我看得更清楚，
对
啊，所以说在生活上也好，或者是在比赛上也好，所以他看见你也好，看不见你也好，会所有的都跟我分析，都跟我说啊，让我这个去改呀，或者是
那他算是一个像导师一样的一个人。
对对对，是这样的。
我觉得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人还是蛮不错的，因为这个我就让我想起来我自己在大学时候的我的老师，就是可能我们通常被打动的除了他在这个专业方面有非常应试的技能之外，然后他如果能在我们其他方面也能有一个引导性的作用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的魅力或者是他对我们的影响会可能会更高一些。
对，
那说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也其实说回到在柔术里面，就是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你刚不是说吗，可以很快的就是更深入的去了解彼此吗？就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周边的孩子一块去打架
啊，一起去玩也好，
对对对，碰不到不行，就是那种感觉。
对对对，
完了以后，整个人的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感觉就会更近。包括现在，比如说我在家里面，就因为我也有个小女儿嘛，她4岁，然后我女儿、我老公、我们三个会在家里面就是打闹着玩，我们也就是瞎闹着嘛，瞎打斗。但是我觉得我每次就是打斗完了之后，就感觉突然间比以前更亲密了。即使在那件事情之前，我可能跟我老公发生过争执，就我们两个就有点那种
不愉快。
对对对，我都不想理你。但是呢，我女儿就邀请我们，就是打架，我打你跑，我们就玩这个游戏啊。然后
打就打就打，
对对对。就是跟他打斗或者是就身体上的这种的掰扯的过程当中，我感觉我把我的那个火已经放完了
啊，发泄出来了。是，
对对对，
是这样的。像比如说就是我如果某一天或者是哪天我心情不是特别好啊，或者是没睡好啊，或者是就是莫名其妙的有那种就是跟天气一样，就比如说今天天晴明天天阴的，下雨下雪暴风雨的那种，就然后我一上电子我就觉得 有一种身体发泄不出来的一个气吧，反正也不是说是闷气，
嗯，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嗯，
然后就觉得烦，
啊，是，
对，是吧，
嗯，
是吧，
嗯，
完了之后说不出来，自己也那个描述不出来，然后像打完实战，打个半个小时也好，打个两局也好，十分钟也好，就这种就是一下就没了这个，所以说为什么要说这个柔术能给你带来快乐呢？就是体现在这一点嘛，
嗯，
应该是，
嗯，
就是俩人一起打着打着，你那个想法都没有了，你那个气儿都没有了，你满脑子你就想的是啊，我要怎么这个用这个用那个技术，或者是怎么着啊，
嗯？
这五分钟你就觉得身体很累，精神也很累啊。比如说你如果打比赛也好，或者是在平常训练当中也好，你就是用十分钟的或者是十五分钟的身体的体能，完了之后你耗尽了之后，你就觉得没有力气去想别的事儿了，
嗯，
更别说是啊，我今天不开心，我是因为这个不开心，没有，
或者是你也不想去跟对方去争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我说你爱干嘛干嘛，我。就是躺着就休息一会儿，你让我休息一会儿，
对对对，
对，没有精力去跟你干别的呀，或者是这个跟你交流啊，跟你掰扯啊，什么的，
是是是，
没必要啊，
嗯。对，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就是我跟我的心理咨询师有一位，然后就聊嘛，
嗯，
因为我是属于就是合理合法生活的一个女孩子。从小就是特别好好学习，然后家里人让我穿这个不穿那个，
嗯，
虽然我心里面就是会有点烦躁，
嗯，
但是还是会就是听从他们的这个指令，
嗯，
然后
安排，
对对对，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去往前走，然后即使我找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也会前前后后，
啊，
然后包括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肯定会等到就是万事俱备的时候我才会去做，我并不是说马上放弃掉，但是我绝对会去做这件事儿，
嗯，
但是在这之前我可能会想尽办法让所有的事情都满足，就比如说我举一个小的例子吧，就是我本科毕业之后考上了一个特岗的一个学校，就是有编制的一个高中老师，我当的一名英语老师，待了一年，然后我其实就是很不喜欢我的那一份工作和当时所在的我的家乡这个环境，因为我其实已经尝到了自由的那个感觉，就是你把已经获得自由的人你再重新放回到那个笼子里面，那是很痛苦的，如果我一直在那里的话，那我可能不觉得我也就适应了这个笼子里面的生活，但所以然后我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途径，那就是考研究生，
嗯，
我觉得我得考上了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
嗯，
所以家里人即使他会有很多的质疑，你去上这个研究生，嗯，到时候能不能再找到这样一份工作都不一定，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他就会各种各样去说，
嗯，
但我觉得我的这个只要我考上了，
嗯，
不管怎么样我都能离开，
嗯，
但是我现在回想的话，如果我有更多的这个野性，
嗯，
那我可能都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合理的一个途径，我直接就离开，因为以我当时的这个能力的话，
嗯，
我其实还是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在另外一个城市继续谋生的，但是在那一刻的我是
迈不开脚，
嗯，对对 对，
啊，
迈不开脚，就觉得 我现在回想的话，我是缺少那种野性，
嗯，
然后包括我心理咨询师也去说过，就说迪丽，要不然你尝试着去练一练拳击，
嗯，
去发泄，去找一找你的这种的攻击性，
嗯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女孩子的这种攻击性这种能力就是被压制下去的，
嗯，
就是包括你对待男性在跟你去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里人也会教导说你女孩子嘛，你要少说点话，然后男性脾气不是很好，你要稍微压制一点，
对，
对吧，就是很多方面这种的规训很多，
对，
所以我们就没有地方去释放我们的攻击性，
有时候就是像这种像大部分的女性或者是男性，现在孩子也是好多人都是，还有一点就是缺乏一个突破性，对，突破自己的这个条条框框，
嗯，
还是你自己突破，你依赖别人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也好都没用的，还是得自己想好了一件事情，完了之后呢你觉得可以，然后你就去放开的手去做。在我的认知里边，就是我如果要认定一件事儿的话，我刚才也说过哈，我不会会这个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家人呀，或者是啊他们也会跟我说，哎你这个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嗯，
啊因为他们不会去做，是我要去做，因为他不知道 我对这件事情上我有多么的这个想获得这个事儿啊，或者是想去做这个事儿啊，我要在这个事情上要做的点点滴滴我他们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想的是我如果要定下来的话，我肯定会放开的手去做，因为这点就是我的突破性吧，就是可能会比其他人来讲是可能会多一点的。
所以我还想追问一下，因为你毕竟现在有孩子嘛，对吧，你在这之前毕竟是你一个人，你不管做什么决定的话，那可能你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后顾之忧，包括家里人可能跟你又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对，
那现在就是有了孩子之后，你再去做一些选择或者抉择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顾虑或者是不一样的点吗？
总的来说呢，肯定会有一些顾虑的，因为毕竟有孩子嘛，孩子现在在上小学，今年九月份就三年级了，所以我会考虑到他的一些感受啊，生活上的一些点点滴滴啊，因为毕竟当了一个妈妈，要当好一个母亲的一个责任。
那他会怎么看待你的职业
啊？他非常喜欢，然后他自己也练。虽然他现在不是对这个柔术不是特别的理解，因为他也是接触有一两年，但是也是断断续续的。反正他自己喜欢，然后呢，他也很支持我的这个。我比如说我要出去打比赛呀，离开北京，然后在外地待个两天三天，或者是待个一周什么的，他说啊，可以，妈妈你去吧，希望你能获得一个好成绩啊，然后你把奖牌给我就行。我说好的。我有时候问他，你已经存了几个奖牌了？他说就天天在床上数1、2、3。我觉得看待我这个女儿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心里特别
欣慰。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会有点低估了孩子的适应能力和对你的这件事情的一个理解能力，我们总会觉得就是只有我们给他一个在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的陪伴之后，他才能够获得更好的这个不管是家庭的照顾呀，或者母亲的照顾。所以我就感觉哎，你给我展示的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呢，
环境，
对对对，非常不一样的环境，你也会有自己的赛场，你也没有做任何的牺牲，你也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与此同时，你的女儿也在从你的身上去获得很多的力量，
快乐，
对对对，包括你现在的这份工作吧，你的职业也给了你非常多的这个灵活性，因为你可能就是需要更早的去接你的孩子，或者是再陪他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反而比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来说，又给了更多的支持。
对对，是这样的，我是比较喜欢这个自由，我得有我自己的时间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人活在这世上吧，就是也不能每天都上班，也不能就是每天得挣钱，完了之后没有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这个娱乐，也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一个空间去做你自己喜欢的这种事情。我觉得没有这种这个空间的话，我觉得这个
挺憋屈的，
对，挺憋屈的，非常憋屈。我必须得有我自己的空间，有我自己的时间，有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有我自己喜欢的人啊，我必须得这样，必须得那样。
就是说，我们会越来越倾向于知道我们到底喜欢什么，
就
这个边界感，这个渴望是越来越强烈的，相对于过去来说，对吧？那过去可能，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然后又生活在一个大的家庭里面，那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人，还有和其他方面的因素会越来越多，然后以至于我们就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对，
包括有一次我跟我妈一起去出去吃饭嘛，我妈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西兰花，但我就突然觉得哎，你怎么之前没有跟我说你很喜欢吃西兰花，因为我在家里面也会炒一些菜，如果我知道你喜欢吃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经常去做，然后我妈当时就愣住了，然后我就追问，你知道吗？渐渐的我就问她你还喜欢吃什么，他没有回答，然后我就追问那你说呀。但是后来他都没有说，我都感觉他都烦躁了，你知道吗？但我现在回想的话，就是
你问我这么多干什么，是吧？
对，
我不挑食。
是啊，而且就是我觉得长辈包括我们的母亲，他们记得更多的是我的孩子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我的老公，
全是以付出型的，
对对对对对，他很少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东西。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毕竟是活在一个就是怎么说呢，非常现实的一个生活当中，因为像本地人也好，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外地人也好，这个在北京生活属于是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节奏本身就很快，对吧？ 那以前如果是慢的话，那现在是更不如此了，这很快的。你比如说一旦有了家庭之后啊，你别说你自己喜欢要干什么，你还得照顾老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完了之后你还得工作挣钱上班，像这个时候，然后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你就会忘，时间过了很久之后啊，我这个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已经是不是30岁或者不是40岁，有可能得50岁了啊！我这个我活了这个这么长时间，我这个是吧？很多人在这个40-50岁、50-60岁的时候都没活明白的人会很多的。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最近我
对。
家乡那边亲戚也过来了，我父母也在，然后我小姨也在。那天我小姨跟我说了这么样一件事情，就说你们这儿生活节奏太快了。
对，
你猜他是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因为我们工作的单位还有我们家也都在顺义，但是其实那边跟北京这个市中心还不太一样。
对，
速度相对于北京市里面要相对慢一点，我就特别好奇他是怎么知道的嘛。后来他就跟我说，因为他跟我妈一块儿会。坐这个地铁来这个天安门呀故宫啊这边去转，也会带他去市中心这个什么，然后他们就碰到了好几次那个高峰期震惊了。我小姨是她现在应该是50多岁了，她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然后来到了北京，她特别的开心，
2000多公里，
对对对。然后她说我以为人特别多，就是我们开始有一个就集市叫影巴扎，就是曾经就是会人非常多，然后大家都在那里买东西的这样的一个集市嘛。他说我以为人多就是那个就叫人多，没想到来这儿以后
上个地铁高峰期都是脸贴脸，
是是是，好几趟你都挤不上去，然后大家
那还得看体力啊。
对 对, 对，
然后这时候能这个你比如说你练过力量的话你能挤上去啊如果你身体素质还不太行的话，我估计你都能挤下去，上班都有可能迟到。对，
真的是。所以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你们太辛苦了，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大家一有时间就把所有的重心会放在自己的家里面，
对，
并且呢，你们不会去猜就是对方在想什么。我说这个你跟这个生活节奏快有什么关系啊？他的一个特别有趣的观察，因为他说在我们的那个就老家那边，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熟人社会嘛，就是大家彼此之间都认识，然后非常密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可能家长他想吃这顿饭或者想吃某个东西，他不会明说，他会等着对方去开口啊，去请求你去做，然后希望对方能够在我不说的时候就能达成这些东西，会多考虑你，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喀什人我们特别会注重这个礼仪，
对，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对，
所以他就说我们会考虑，
我们民族都是这样，
对对对，
是吧，
就所以都会考虑这些，然后各种，然后他说你们在这儿就不会什么都不会问我们说肚子饿了要吃饭，然后你们就会去做饭，但是如果我没有说话那可能
就不会做饭，有可能点外卖
所以你能想象的就是你在乌鲁木齐去练这个巴西柔术会怎么样？
我在乌鲁木齐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你如果这么问的话，我回去了一趟也是去年吧，去年10月份回去了，回去之后那边正好是现在乌鲁木齐有两个馆然后我去了之后我知道有两个馆之后我非常开心，我在想啊，乌鲁木齐也有，新疆也有这个巴西柔术的这么一个门路了啊，我觉得我一定要去，立马放了包，第二天我就奔着那个馆去了，馆去了之后我就觉得那气氛也非常好，我觉得也特别喜欢，就是人不是很多，因为在乌鲁木齐吧刚开发这个项目，所以呢就觉得很多人他不懂，现在在国内也是，你比如说你知道巴西柔术吗，他可能不太懂，10个里边有6-7个都不太懂，但是你跟人家说柔道摔跤你懂吗，好多人都懂，10个里边都有，是这样的。
那你就是这次回去之后，你对你身边的人的这个观察来说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你其实离开了也是相当
好多年，
06年的话快将近20年了，
对，我在北京也快20年了。我是17-18岁我就来的北京，真的是当时也是单位挑选过来的嘛。所以说我如果现在回去的话，基本上就是好多 人也变了，城市也变了，环境也变了，但是呢反正那边就是新疆那边的整体来讲这个生活节奏还是比较属于慢节奏的，但是呢三线城市的收入吧完了之后是一线城市的消费，可以这么比喻。对，
那就是你当时回去的时候你过去的那些朋友和相对你的理解他们有什么变化吗？
他们是有很大的变化的，不能说没有变化。像我的那些同学吧，就是大部分都是结婚了，也有孩子，也有自己的家庭，也有自己的生活。
那你就是你观察，就是去了就乌鲁木齐的那两个柔术馆，里面有女性吗？
我去的时候是没有，那时候是有一个维吾尔族男孩，有三个汉民的同胞，是这样的。
对于我们来说，在北京，那可能练柔术也是最近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嘛，对吧？然后作为少数民族，然后去练这个东西，就是你对你未来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样子
的？我未来的规划吧，是我现在是属于是一个职业的一个运动员的话，我不光是打国内的比赛哈，继续会打磨我的技术，今年也好明年也好，我会可能会想办法出国，可能会打一些亚锦赛呀世锦赛呀，因为时间什么都能对得上，所以我觉得可以去试一试万一如果能突破自己完了之后能拿一个好点的成绩的话，这个等回国之后啊回来还可以培养一些人才啊，完了之后还可以带动一些我们民族的这个体育方面的
这种的竞技
对
项目，
竞技项目 对可以提升提升，然后呢还可以教教小孩儿毕竟是运动项目的话，就竞技体育的话呢肯定是从小的开始练是最好的，但是好多小朋友也好就是以学习为主，
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如果这个孩子走体育这方面的话文化课会落下，然后未来那这个体育这件事情他的职业寿命是很短的，
对，
那之后的生活又能怎么办呢？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得要上个大学。
对对，是这样的，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对吧？所以说也没有十全十美的。
是。哎，那你会不会担心就是你老了之后会怎么样？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有可能我还没想过我还老了吧。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人做这个职业规划的时候就是会想到很远，就是我会不会有退休金呀，然后我要在哪个城市生活呀，就觉得每一个选择都会决定他今后往后的很多
很
多年，
很多很多，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会对自己的孩子的文化课上面就是特别的内心很焦虑，也非常的卷。
对，
我就觉得现在小孩实在是太累太辛苦了。
对对，学的东西非常多，他的课外班也多，所以导致这个好多孩子都晚睡觉。从小开始这个他们学的东西我有时候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都有跟我说明白了，都跟我过了。我那天我还看了一下我闺女的这个数学书。感觉我都是有点看不明白，虽然是二年级吧，但是也快三年级了，但是就感觉跟我们以前的那个数学书上的那些内容都可能不太一样。我有时候在想啊，你如果是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初中的时候，我看你的书我彻底看不明白了。
那你觉得其实你也在给你的孩子去练不管是柔术还是这个花样滑冰就是也会有在音体美上很多方面的这个投入嘛，然后他自己对这些东西的看法是什么？他会不会说我学校就已经很辛苦了，我不想练这
些，我不想练这个那种。目前是没有，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是从他三四岁开始，我就渐渐的去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不是说是这个像比如说英语，三岁开始你必须得给我练了，这个你必须给我学了，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说的，因为这样的话他本身就不明白，而且他年纪还那么小，他接受不了这么多的这个外来的一些课门啊那些东西，所以从小就开始培养兴趣爱好，所以呢就是他到现在为止他对这个柔术也好花样滑冰也好还有他的钢琴目前就以这个三个为主，从他五岁六岁开始我就是已经定下的，因为他之前也会渐渐的去接触他说啊妈妈这个我觉得挺喜欢的，我看那个小女孩滑得特别好，或者是这个小男孩弹得特别好听，完了之后我也想弹得像他那样我也想 想滑的像他那样啊、像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心里边已经认可了这一项运动项目、嗯、他肯定会想的啊，那我就学这个吧，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想定下来了，那我就会支持他，包括时间问题也好，或者是我会给他安排啊、是这样合理的时间去让他提高提升，就是像比如说某个像钢琴也好，考级也好，然后花样滑冰现在都是考级了、
嗯、
我感觉现在小孩的很多的课外班都是以考级为主、
嗯、
真的是像我们那个八零后也好，这个完全是没有什么考级这么一说，就是也没有什么课外班，我们都是下了学、
嗯、
跟院子里的小朋友就是玩泥巴什么、
嗯嗯、
是吧，
是，
对，现在的孩子真的是挺幸运的、
嗯、
很幸福。
你觉得就是你的孩子考这些级、
嗯、
跟你自己那个巴西柔术的考这些级、
嗯、
我能不能说考级，应该是，反正是他也有他自己的
啊，我们这边有说有
声带、
嗯、
你觉得这两个之间有不一样的地方和一样的地方吗？
像巴西柔术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巴西柔术呢，因为我们有段位，就比如说刚开始这个接触的柔术的学员、嗯、他必须是先是小孩的话，他的那个像带色是非常多的、
嗯、
白灰白完了之后灰还有很多很多的，然后一直到十七十八岁的时候他才能系个蓝带。但是我们成人就是接触柔术之后、
嗯、
我们是第一次第一批，就是也就是初级选手就是以系个白色的带子腰带，然后时间的长之后就看你的老师会看你的这个表现，完了之后上课的状态，还有如果再更好的方向来说的话，就比如说你如果拿成绩打比赛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就会给你升个带，或者是这个升带的时间是从你系白色的带子到升第二个蓝带到差不多一年多两年吧。
嗯，
然后像白蓝紫棕黑基本上就以五个带色为主，最高级别的带色就是黑带啊，然后呢最低的带色就是成人的哈，就是白色的白带、
嗯、
啊，是这样的、
哦、你的现在是
啊，我是蓝带，但是我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不在乎这个带色的这个升的有多快啊，我要系个蓝带啊，或者系个紫带棕带啊什么的，因为我不在乎这个，因为我在乎的就是成绩和技术、
嗯、
就比如说在比赛场上我虽然是蓝带，但我胜过棕黑或者是紫棕黑的时候、
嗯、
然后我就心里边特别有欣慰，从系白色带子到蓝带将近有两年多的时间，按理来说我现在是紫带水平吧、
嗯嗯、
但是呢我就是想的是在蓝带期我再多待个一年两年再打磨打磨，然后正好前面还有很多比赛嘛，然后看自己的、
嗯、
我想什么时候升带，然后就什么时候升、
嗯、
我师父什么的老师都很赞同我的一些比赛的成绩啊、
嗯、
特别认可，问题是嗯，
所以其实你是有你自己的一个准则的，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 你自己的衡量标准，你不是按照这个柔术他自己的那个标准，就是不是因为那个，
对，我不是因为那个、
嗯、
因为我本身就我就想因为我刚不是说了吗，就是在我的喜欢的这个职业也好在某个工作也好，我就会把它做得更好，这个我会短短的时间内我会打破很多的我自己都想不到的一些成绩吧，反正在圈内吧，就是经常打比赛的人就是特别面熟、
嗯、
一看谁是谁，而且我们都是少数民族、
嗯、
本身在柔术圈里头全国我们维吾尔族的练巴西柔术的选手应该十来个、
嗯、
最多十个，
嗯，
对，而且经常打比赛的女性的话高带色的就是也不算是什么高带色，蓝带也属于是就是初级嘛，也不、
嗯、
就是我吧应该是
嗯
是这样，
所以就是还是很少的，但是
对，
但是你不会因为就是外界的，
我应该谦虚点，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我采访过很多的女性嘛，不同的职业的大家就是很容易谦虚、
嗯、
就是你不用别人来提醒你谦虚，本能的谦虚，当你就是很自然的说完自己的成绩之后，你还本能的就会说不对，我也应该
谦虚点。对，
那我觉得我们得向男性学习，
因为人都需要一定要自信嘛，是吧？
是是是，
你自信的话，你才能做好一件事儿， 你做好一件事儿的话，你因为你自信才所以你才能获得一个好的一个成绩。
嗯，
你不自信的话，那别说要好的成绩了，你连一件事儿你都会做不好。
嗯，
你哪怕你别说一件事儿的话，你连简单的友情也好，爱情也好，家庭关系也好，你都处不好的。这个
是是，
对，没有自信心，那你就跟，就是说白了，就是跟麻木的就活着吧，就、
嗯、
对、
嗯，
确实是这样。
嗯、就是你这里的自信心，我的理解就感觉就是你心里面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和要求，然后我只要达到了这个，无所谓我的袋子是什么颜色，
对
对
对, 对
吧？
是这样。
然后我跟什么样的选手，我还是一样能够很自信的站到那儿去，因为我对我自己的实力是很信任
的，
很认可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巴西鲁说还有一个让人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你刚才所说了他的这个声带的这个。它是比较综合性考量，它并不是因为一次比赛就来决定你那个什么。就比如说我们的高考吧，我们可能学很多年，然后因为一次考试然后决定你进入什么样的大学，或者你给你一个固定的分数，而它是看你的教练，就是观察你这段时间的一个表现和一个外综合性的去考量。比如说报名参加比赛，它也不是按照你的袋子，然后你要跟谁打不能跟谁打，它不是那种分的是吧？
不是，有些赛事呢就是同带色，就比如说我是蓝带的话，我会跟蓝带打，但是大部分比赛都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像全国的锦标赛什么的，但是有一个混带色的。混带色的话就是，就比如说我是蓝带的话，我有可能跟黑带、棕黑带、紫带有可能会比我高几个带色的，就是混着打，但是级别是就是同级别，就是体重上面是一致的，但是带色是不同的。会有这么一个打法，就是说像每年一次全国锦标赛，也是体制内的一个比赛项目吧，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为什么就聊到这个比赛的这个性质啊，就是我觉得你刚才也说了嘛，孩子在练很多种不同，比如说这个钢琴呀、什么的，他也有自己的一个考试的体系，然后包括文化课也有一些自己的考试的体系。
对，
那其实可能更关键的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孩子还是我们自己个人来说，如果他内心里面也能像你一样，就是对任何一件事情有自己的一个衡量标准，而并不是因为外界的标准的驱动去评判自己做的好与不好。我觉得这点就是挺危险的。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可能做我的播客节目，我会采访各种各样的人，那我把这个东西呈现出去，然后发布出去以后，它的比如说收听量呀，然后留言呀，然后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外界的一个评分标准，和我比如说跟你聊今天聊得特别的开心，和这个评判标准那是两个东西。就看我们可能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需要不断的再回到自己的内心里面去看这个东西。通过你的这个说的，我觉得我就特别欣赏你有你自己的那个准则，不管是在生活方面还是在这个柔术方面，你都有你自己的这个追求。就是你是怎么慢慢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还是你从以前开始就会内心里面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评判标准？
没有，因为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也会一步一步来嘛，有可能会感受到一些就是压力啊，就比如说训练的压力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如果要打比赛的话，就是比赛的成绩可能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可能会有些灰心啊，就觉得就是一下就情绪就不太好，那我为什么我平常都很优秀，完之后也很刻苦很努力的去训练，而反而在比赛的时候我这个一下就这完全不像是自己的那种感觉了，然后就是拿不到什么好的成绩，可能会一些难过吧。但是像这个时候我会自己去调整我自己的心态，下一场比赛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样的话就慢慢的累积这些经验吧，下一次比赛有很大的改变的。因为我前期然后我比赛输了，心理上有很多的一些不满呀，或者是不愉快什么的，体现在我的这个训练当中，对，发挥的不是很好，但是下一场比赛或者是下次我会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
其实这种竞技类比赛嘛，它会训练人就是重新看待那个失败，
对
不
对？
对
对，像比如说心理素质不是很强，如果我刚开始也不是很强的心理素质，但是一次一次失败打败完了之后就觉得啊，我必须得接受这个，是吧？那我肯定得接受，
你不可能一直赢，
对，我不可能一直赢，我也不可能一直输，我必须得接受我这个训练给我带来的快乐，一些压力，比赛也好，压力也好，快乐也好，什么的我都能接受。这个时候就是可能会想啊，我应该用这种方式 会去突破我自己，会达到另一种方式的我的话，我觉得应该这个过程会很完美，我会这么想。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参与这种竞技类比赛的话，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只是一个以考试成绩来去判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可能就是工作了之后是以我们的金钱经济的收入来衡量我自己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出息。
对
对于孩子是学习成绩，但是如果真的能参与到就是一次又一次这种竞技类的比赛的话，那我们可能对人生的这个态度上头也会有一些影响，就是觉得人生就是无常的，也会有赢的时候，也有会有失败的时候，对吧？
对，你别说是在比赛了，平常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失败，也有很好的一个方面，就是生意上也是也有亏也有收入的时候，还得回头看看自己哪个方面哪个点做得不好，还得去修改，还得去琢磨怎么弄才能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都是一样的。
你是说这个，我就想到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其实我跟你约见面之前，你不是说你报名参加了一个比赛嘛，对不对？然后也比较关键比较重要的，结果就是比赛前那么几天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是韧带给拉伤了。然后我会觉得哇天哪，太可惜了，对于一个职业运动员，然后这么重要的一个比赛。但是我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你给我带来的那个感觉就是挺可惜的，然后就完了。
对，
没有太多的但是没有太多的那种懊悔呀、哎呀特别生气呀、那种这些方面可能表现的没有表现出来吗？还是你现在就是比较看淡了？反正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去锻炼的人，他总会有这样的受伤的时候。
对对对，我是比较看淡了吧。完了之后，因为就是比如说平常训练的话，不可能这个训练当中受伤的概率可能会少一些，但是比赛的话那就说不好了。平常这个像正常人这个走过路也能把自己给摔伤了，对吧？更别说是我们这一行。然后呢，就是正好是上周六的比赛吧，就是咱俩见面的那个上周就是提前一周我就是把膝盖给伤了嘛，所以就是正好是赶到节骨眼上出了这么一个事儿，觉得没事儿，反正是下一次还有的啊。像这个比赛吧，属于一个商业比赛，但是商业比赛的里边规模是最大的，因为是阿布扎比跟这个像中国是联合一起举办的这么一个比赛，职业联赛嘛，全国各地都有。像比如说五月份的时候在连云港，然后在二连浩特都有的。所以但是我就觉得在北京这场比赛我觉得太可惜了，我都是报完名了，完了之后呢咔一下给我来着这么一个事儿，我就觉得太刚开始觉得是挺灰心挺可惜的，我还没退赛呢当时。后来我一看这个去了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这个就也不能动了，我说那就先行吧，那就先退吧。现在就只能是勉强退了。然后但是也跟我师傅一起去看了比赛。对，看比赛也是一种提高，也是一种学习，因为之前我都是在比赛当中当当当的，但是我就是没有一个观看比赛的这么一个机会。回头我一想啊、这么多年我才第几次才这个真正在赛场上看比赛，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
怎么说呢，我们是因为那个比赛是在就是首钢那边举办的，我们得6点钟就得去，因为就是排开高峰期嘛，非常堵车啊。然后我就先接上我师傅再去比赛赛场，我过程当中我就跟他说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紧张，一晚上我就没睡好，从2点钟开始每一小时我都会醒一次看时间，我不知道我在看什么。然后我还调这个闹钟，我还调了就是3-4次。然后他说又不是你比赛你紧张什么呀，如果比我自己一个人就是比如说在外头就是在外地什么比赛的话，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拿着包就走。那时候我就自己比赛的时候睡得非常好，因为我就没有心理上的任何的压力，身体上更没有，精神上更别说了。但是就是北京的这场比赛搞得我一晚上全是黑眼圈我也不知道原理是什么，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还在琢磨，因为我为什么会紧张呢，我比别人紧张的还多啊，车都快开不好了
那你观察那个看比赛的过程当中，
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全程都是在紧张的状态。我出了赛场之后回家的路上我才缓过神儿，就是差不多能缓过来吧。
你会把自己带入到 那个
比赛里面。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他在干什么，对方要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属于一个旁观者，所以我看问题看得非常清楚，我会比他更激动。我说你为什么赶紧过呀？或者是赶紧去做呀？为什么你在卡在那个点儿位过不去呢？或者是我们队友在那儿卡在那个点儿上，或者是被别人压着了，或者起不来了，或者是推不动了的时候，我说赶紧的呀，快去呀，就对呀，非常的就在那儿大吼大叫的。但是没用啊，对呀、
是。那我理解了，就是我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我观察到家里面看足球比赛，
嗯，
因为他自己也踢足球，你知道吗？
对
呀，然后他看足球比赛，
不明白的人是不知道。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一会儿炸一下，一会儿说呀，哎呀，这个怎么？
对，
然后就是你那个感觉。那
对对对，
那可能我不是，我是外行，我也我自己也不踢足球，我对那个也不感兴趣。
比如想是或者是明天有足球比赛的时候，他有可能当天晚上也有可能会调整闹钟啊，或者是跟你说啊，这玩意儿要叫我啊，或者是怎么着？对，有可能连夜不睡觉看比赛的那种，是吗？
他会有
对对，好多男士都是看足球比赛都是那样，但是我对足球比赛我也是不是特别懂哈，但是我也会参与，但是我是说实话，我是看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找到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运动赛事，我觉得是
非
常有意思的。对对对，因为我之前也是不管是在录播课还是跟我朋友去聊，我就发现天哪，我们女性之间好像很少会有这种的运动项目的切磋。因为我会经常观察我老公嘛，他会踢足球，他会跟他的朋友去约打网球，然后最近又学那个美式的橄榄球，然后就好多人
美式橄榄球，
对，就是叫 flag football， 是那种
腰旗橄榄，
那种的
腰旗橄榄，他那个就比较现在很现代，就是很时尚的一个，
是。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你们怎么有这么多
爱好，
有意思的爱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又运动了，对吧？又在户外，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在我的观察里面，我周边的就是我认识的女性里面，就很少会我们一起约着去做一个运动项目。我们可能会约咖啡厅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是聊天或者是一起
晒晒太阳
啊，对，然后会有一些这种类型的那个预约，然后包括有孩子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起去遛娃。所以就是说各个方面去探索一些这种的运动项目，真的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
对、
嗯、
还是得行动，
是
行动起来才会有一个突破，对吧？
嗯，
你突破的话，你才能想得到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公平点吧，说白了就是这样，是吧？啊，你不能老玩，我也得玩，或者是你不能老训练，我也得练呀，是吧？我也得把我身体要练好。
总而言之，可能会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原因吧。但总归说回到这个运动的，或者是这种不管是以比赛形式还是自己的爱好形式的话，我觉得就是女性朋友也可以多去看一看自己会喜欢一些什么，多去尝试一下。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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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就是里面会讲就是女性在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发展历程嘛，然后其中就讲到一个点，就是之前有一部电影，就是动画片，反正就是女主角是练那个射箭的，那个制片方他们就说，有了这样的一部电影之后，更多的女孩子开始学习射箭了。就是说
影响了。
对对对，然后大家只要女性看到哦，原来有另外一个女性也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她可以做到，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做到，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如果我们看到的母亲的形象，我们看到的身边的女性的形象都是某一种类型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想象到我们女性还能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你在接触这个巴西柔术之后，你再就是重新观察你身边的女性朋友的话，他们会在这个运动或者是竞技类这些方面，他们自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态度呢？
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就是每天去训练，就比如说去健身房啊，做个有氧也好，或者是撸铁也好，像这样的女性姐妹吧，就比较少，因为大部分都是然后像你说的遛娃。
真的，
对呀，
家庭家务所占用的时间太高了。
他们也每次都跟我说啊，可以，我们一起约啊，我们一起那什么，可以，没问题。但是我也知道他们也忙，完了之后有些家庭有一个孩子，或者是有俩，像这样的话，上午接完下午接， 就时间他们可能会安排不开，
嗯
啊，然后自己也排不开自己的这个训练的时间，所以我也不会、嗯、老是跟他们说这个咱们一起约吧，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这个生活嘛，
嗯、
是这样的，
是真的是
没办法，除非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行动嘛，嗯、就是行动完了之后突破自己，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每个时间。每个时间段，就比如说我几点起，然后几点到几点我要干嘛，几点到几点，像这种就也不太算是军事化管理自己吧，但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方式，
觉得会给你很大的比较掌控感
啊。对，完了之后我觉得特别充实这样过的、
嗯、
啊。如果下午没事的话，我就会立马就去，如果天气好的话就约了朋友就现场约、
嗯、
然后就一起去晒个太阳、嗯、或者是下午茶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日子过得特别好，特别开心、
哦、不过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觉得女性要考虑的东西还是蛮多的，然后包括愧疚感、
嗯、
那天我也是跟我家里人去聊，我说周末的时候我老公会有一天去玩那个 flag football 嘛，玩完了以后再跟就是当场的一些队友一起去 social 吃饭啊什么的、
嗯嗯嗯、
然后再回来。但是我感觉如果我花一个周六的时间去做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完了以后又去吃饭、
嗯、
然后回家比较晚，我内心会有愧疚感、嗯、我总觉得哎，完了我妈在这儿然后帮我看孩子，我在外面玩呢、
嗯、
我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男的没有、
嗯、
对，就是我就感觉这个理念就放到里面、
嗯、
然后就是感觉这个养育这个责任就是在我的身上、
嗯、
那我再去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会相对而言会压力更大一些，
嗯，因为你会考虑到一些家庭方面的一些、
嗯、
啊，比如说父母啊孩子呀、
嗯、
啊，你可能在这儿自己训练也好自己玩也好啊，然后你再想啊，我闺女在干嘛，我是不是要给她打个电话、
嗯、
给我妈打个电话问问她吃饭了没有、
嗯、
啊、
嗯、
是这样的对吧，
是你呢你会有吗？
嗯，我相对来讲没有，因为我在哪儿孩子基本上都在哪儿，因为我就是比较散养孩子嘛、
嗯、
所以呢我比如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以训练，要么就是跟朋友吃饭什么的，所以呢我跟我朋友吃饭的时候他们也会带孩子，因为我身边的一些姐妹也好朋友也好都是以训练为主的，所以呢他们的孩子也练这个拳击也好、
嗯、
泰拳也好，这个好多都是一起的，所以呢我感觉这种感觉挺好、
嗯、
就没有什么压力、啊、
是，
就比如说我跟我朋友一起训练的话，那我会带着孩子，因为他也有课
嗯、
啊，因为他就在馆里头就是乱窜乱跑什么的，我也不会管，因为就那个是属于是一个他的一个舒适地带，
嗯，
然后呢他到那边很有安全感，所以呢我看着他应该没什么事儿，快上课了啊就去上课吧，我这边该忙我自己的事儿、
嗯、
啊，然后各自忙完各自的，然后我带着一起回家、
嗯、
啊，
那还挺好的，就是你没有说是他的这个时间、
啊、
我得以他的兴趣为主导去安排、
啊啊、
而是你也能做完你自己的、啊、然后把你自己的孩子也顺便带在那儿，让他自己去 explore、
嗯、
自己去探索、
嗯嗯嗯嗯、
包括你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其实你身边、不管是练泰拳或者是这个柔术的其他的妈妈们也比较多，
嗯，
就是相
对
而言啊，
会
有会
有，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是很新的，因为你是第一个我认识的练巴西柔术的女性、
嗯、
也是我们同胞嘛，所以然后你又说你身边又有几个，然后我就觉得、
嗯、
原来很多是我没有看到
是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群嘛、
嗯、
就比如说一起训练的就是约好一起去，完了之后他们妈妈也去，孩子也照样是跟我一样也会带着去、
嗯、
这样的话就特别好。
嗯，所以从这个我就引申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女孩子包括我的自己的群里面的女孩子就会说自己的这个小的地方或者是某一个空间找不到一个可能跟自己说得来的就是类似的人在一起，然后就会很苦恼，但是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完的话，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的非常热爱某件事情你去做，然后做完了之后你会慢慢的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
吸引
交际圈，你也会不由自主的去吸引到同频的这些人，而不是
你喜欢、
嗯、
对，你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东西的话也可能会有很多人也会喜欢这个，所以这个点就能可以弄一个小的一个社交圈、
嗯、
对，你这个通过这点你能认识也是跟你一样同样的一个类型的这么一个人、啊、
嗯，
包括孩子还有成人啊、老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点对吧，
嗯嗯，
也同样都有自己的一个喜欢的东西，所以可以像我们这样年纪，三十岁也好，四十岁也好，五十岁也好，都有生活上的也有很多的选择性，对吧？如果条件允许，或者是自己认可的话，都可以去尝试，都可以去试一试啊，说不定还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很大的快乐、利益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有可能性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儿，
是
吧？除非你自己行动起来，才会有一个突破点。
对对对，
这突破点你达到了，这个突破点之后，它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扣吧。自己所取到的东西，可能会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是
因为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想选择的。
然后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在没有生育小孩的时候，我的社交圈就是基本上没有怎么变，可能就是那么几个朋友。大家也知道，在大城市里面我们跟邻居是不认识的，我们也不会去
关了门谁
啊，对对，谁也不认识。但是我发现有完孩子，如果对方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能彼此认识，
对，
很快的就可以建立到联系。然后包括有一次我们就是上一个社区里面我们住的那个整个院子里面，因为我们也是作为少数民族嘛，然后我孩子可能就是他们看来是有点像外国人，他们就特别好奇，然后就跟我们搭上话了。但那个小区很多家长都认识我的孩子，然后我都不知道，但大家都会说，哎，你女儿怎么没有出来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我就感觉他帮我真的是成为了一个突破的点。包括现在我们就是上次也跟你说了，我们最近突然间又认识了一些跟我女儿年龄差不多大的几个另外一个群圈子，然后进入到过来，他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就是四五个家庭。然后就哎，要不是我的孩子的话，我可能不会去主动的去进入到那个圈子里面。
对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东西可能就是真的要自己
去争取，
争取才可以达到的。喜欢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大家不要太孤独，因为中国人这么多啊，对吧？你不管怎么样还是可以碰到同类型的人。
对，是这样的。圈子还那么大，完了之后人还那么多，选择性还那么多，去尝试一下，突破一下，看看自己点在哪儿，体现一下，给自己展现一下自己的存在的能力。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最开头你说你接触这个巴西柔术或者是这个泰拳，你也就是经过了那个一个拳馆，然后有点好奇也就进去了，然后以此启动了这一切的开头。
对，启动了之后就收不下。
如果你当时没有尝试的话，可能现在的生活又是另外一副模样。
对，是这样的。对，当时我可能会体会不到我现在所说的这个行动跟突破吧，但是重点就是在这儿。但是我当时我都不明白，就是盲目的去啊，因为我就是喜欢这个，可能会很单纯的想法去抓了这么一项。有可能自己就喜欢，我觉得我本来就挺有时间的，挺自由的啊，我可以去练，练着练着可能会找到很好的机会呀，或者会很好的看清自己呀，会很成熟，然后在某个点上万一走到一个好的成绩，那就谁也说不好。
因为很多人就是也会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可能很多不管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曾经的这些名人传记里面，总会觉得某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很喜欢什么，然后以此为锚点，然后一直就发展，然后变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还挺幸运的。
对对对，我
那么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
非常幸运，并且也没有被自己的父母掐死在摇篮里。
对，我是差不多就2010年左右开始盲目的去自己探索嘛，也就是突破，也就是看看尝试一下各个方面的生活方式吧。所以就最终还是决定了这些体育的方面，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现在回想的话，你那个是在2010年嘛，你刚刚说2010年的话
刚辞职嘛，
是社交媒体也没有这么发展，你可能接触的周边的生活，过着这种不一样生活方式的人也很少。
对吧？而且问题是我那时候吧做的生意跟这个接触的这个运动项目是完全不搭边的。一个天一个地，真的是。所以好多人会问，哎，你这个你做什么呀？然后我说我这个做这个某个生意的。完了之后啊，你怎么突然就搞得非常的这个翻天覆地的，这完全跟你的这个事业根本不搭边。完了我就是这样的。 反正我自己也说不明白，
就不知不觉了，
对，
就进去了。这样可以换一种话说，这是也是冥冥中的一个安排
啊，对对，命运中的一个安排，是、
真有意思。所以其实我特别想跟听众说，就是我们今天跟新人这样子聊天嘛，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聊天，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说不定你自己热爱的，或者是这个一生当中所做的事情，在某一个转角里面，你进入到某一家店，或者是某一件事情，你开始尝试做了，可能当时的你也不知道，你只是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对，
也就开始尝试着做一做，没想到后面你就真的是进了这个门道，然后也发现自己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然后把它再变成你自己的事业或者生命的一部分，都是不一定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
好，那我觉得今天这一期就聊得特别的好，
很开心啊、
对对对，非常感谢新人。好，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和想要跟我们去互动的，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这一期先到这儿了。
好的，
拜
拜。拜拜，谢谢。
I wish I knew how it would feel to be free. I wish I could break all the chains holding me. I wish I could say all the things that I should say. Say them loud, say them clear for the whole round world.I wish I could share all the love that's in my heart. Remove all the bars that keep us apart. I wish you could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me. Then you'd see and agree that every man should be free.